为了战争的胜利，就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吗？
程心说，他很难想象在降低一个维度的空间中生活是什么样子。在二维空间中，世界万物看上去只是几根长短不一的线段。在三维世界生活过的人，真的可能使自己生活在一张没有厚度的薄纸里吗？当然，三维空间的生活对四维世界的人来说，也同样无法想象。程心得到的回答十分简单，总比死了强。关一帆说，不顾程心的震惊，关一帆接着说下去，光速也是被频繁使用的规律武器，但为自己建造光幕，或你说的黑域，不在此列。那只是我们这些弱小的虫子保命的举动，神们不屑如此。在战争中，可以制造低光速黑洞，把敌人封死在里面，但更多还是用来防御，作为城墙和陷阱。有的低光速带规模之大，横穿整个星系悬臂，在恒星密集处，大量的低光速黑洞融为一体，连绵千万光年，那是星际长城。无论多么强大的舰队，一旦陷进去就永远出不来，这是很难逾越的障碍。
这样下去会怎么样？
维度攻击的结果，宇宙中二维空间的比例渐渐增加，最终将超过三维空间。总有一天，第三个宏观维度会完全消失，宇宙变成二维的。至于光速攻击和防御，会使低光速区不断增加，这些区域最后会在扩散中变为一体，它们中不同的慢光速会平衡为同一个值，这个值就是宇宙新的 C 值。那时，像我们这样处于婴儿时代的科学就会认为，每秒十几千米的真空光速是一个铁一般的宇宙常数，就像我们现在的每秒30万千米一样。当然，这只是举出两个例子，还有其他的宇宙规律被用作武器，但目前为止，我们还不知道都有哪些。很可能所有的规律都能被武器化了。在宇宙的某一部分，被用作武器的规律甚至可能包括，当然这只是瞎猜，太玄乎我也不相信。
包括什么？
数学规律。
程心穷尽自己的想象，但仍然无法把握这不可思议的图景，连抓住其一角都难。
这也太疯狂了，宇宙会变成一座战争废墟吗？
程心问道。
很快想到了一个更准确的表达，或者说，自然规律会成为战争废墟吗？
可能已经是了。现在，新世界中的物理学和宇宙学只是在干一件事儿，试图恢复战争前自然规律的原貌。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理论模型，描述那个没有被战争改变的宇宙。那真是一个美丽的田园。那个时代，距今有100多亿年吧，被称为宇宙的田园时代。当然，那种美只能用数学来描述。我们不可能想象出那时的宇宙，我们大脑的维度不够。程心又想起了那几句话：这片四维空间是你们建造的吗？你们说自己从海里来，海是你们建造的吗？
你说，田园时代的宇宙是四维的，那时的真空光速也比现在高许多？
当然不是。田园时代的宇宙不是四维的，是十维。那时的真空光速也不是比现在高许多，而是接近无限大。那时的光是超距作用，可以在一个普朗克时间内从宇宙的一端传到另一端。如果你到过四维空间，就会知道那个十维的宇宙田园是个多么美好的地方。
天哪，你是说？
我什么也没说。关一帆说，像是突然醒来一样。我们只看到了一点点实情，剩下的都是猜测。你也只把它当成猜测好了，一部我们编出来的暗黑神话。但程心不为所动，径直沿着他刚才的思路说下去。
在田园时代以后的战争时代，一个又一个维度被从宏观禁锢到微观，光速也一级一级的慢下来。
我说过，我什么也没说，都是猜测。关一帆的声音渐渐低下去，但谁也不知道真相是不是比猜测更黑暗。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宇宙正在死去。飞船的加速停止了，一切处于失重中。这之前，程心眼中的太空和星海越来越虚化，越来越像噩梦。只有这3G 的超重才带来一些实在感，它像被一双有力的臂膀抱着，
这种拥抱使他多少能够抵御宇宙的暗黑神话带来的寒冷和恐惧。现在，超重消失了，只剩下噩梦。银河系像一大片掩盖血迹的冰渍。近处的DX3906 恒星则像深渊上燃烧的焚尸炉。
把全景显示关了好吗？
程心轻声说。关一帆关闭了显示。程心在瞬间由广袤的太空回到蛋壳般狭小的船舱中。在这里，他找回了一丝安全感。我不该对你说那些的。关一帆说。他语气中的自责听起来很真诚。
我迟早要知道的。
程心说，声音仍然很轻。再说一遍，那都是猜测，没有真正的科学证明。不要想那么多，关注眼前的生活好了。关一帆把手放到程心的手上。我说的那些事儿，就算是真的，也都是以亿年为时间单位的。你到我们的世界去，那也是你的世界，在那里过你自己的生活，别再大幅度的跨越时间了。只要你把自己的人生限制在10万年内，把生活的范围限制在1000光年内，那些事就与你无关。10万年，1000光年，够了吧？
够了，谢谢你。
程心握住了关一帆的手。以后的航程，程心和关一帆都是在睡眠器的强制睡眠中度过的。航行持续了4天。他们在减速的超重中醒来时，彗星在视野中已经占据了大半个太空。彗星是一颗很小的行星，表面外观与月球差不多，像一颗光秃秃的大石球。但彗星的表面没有环形山，大部分是荒凉的平原。亨特号泊入彗星的轨道，由于没有大气，飞船的运行轨道可以压到很低。飞船前往监视卫星提供的坐标位置，那是5架不明飞行器降落和起飞的地方。关一帆原本计划乘穿梭机在那里着陆，然后考察飞行器留下的痕迹。但他和程心都没有想到，神秘来访者留下的东西如此巨大，从太空中就能看到。
那是什么？
程心指着彗星表面惊叫道。丝线。关一帆说，他立刻认出了程心看到的东西。注意，不要太接近它。
他对 AI 说，关一帆所说的死线是五根黑线，它们一端连着灰星的表面，另一端伸向太空。根据目测，每根线的长度大约在100千米左右，已经高出了飞船的轨道，像灰星长出的五根黑色的头发。
那是什么？
曲率驱动的航迹。那是超大功率的驱动，航迹内的光速为零。在飞船运行的下一圈，关一帆和程心进入穿梭机，脱离飞船，向灰星表面降落。由于轨道低，且不需穿过大气层，下降过程迅速而平稳。穿梭机降落在灰星大地上，距死线约3000米。他们在 0.2G 的重力下向死线跳跃着走去。灰星的平原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粉尘，分布着大小不一的砾石。由于没有大气的散射，阳光下的阴影和亮区黑白分明。他们很快走到了距死线100多米的地方。关一帆挥手示意程心停下，死线的直径达20-30米。从这里看，他们更应该被称为死柱。
这可能是宇宙中最黑的东西了，
程心说。除了极深的黑色，死线没有显示出任何细节，它标志着零光速区的范围，应该没有表面。向上看，即使在漆黑的太空背景上，更黑的死线也仍然清晰可见。也是宇宙中最死的东西了，关一帆说。零光速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，绝对的死，100%的死。在那里面，每个基本粒子，每个夸克都死了，没有丝毫震动。即使死线的内部没有引力源，它也是一个黑洞，零引力的黑洞。任何东西进去后都不可能出来。关一帆拾起一块石头，向一根死线扔过去，石头消失在死线的绝对黑色中。
你们的光速飞船能产生死线吗？
远远不能。
那你们以前见过这个吗？
见过，见的不多。程心仰望着这些伸向天空的黑色巨柱，他们顶起星空，仿佛把宇宙变成了死神的宫殿。这就是万物的归宿吗？他想。天空中，程心能够看到死线的尽头。他指着那个方向问，
飞船到那里就进入光速了。
是的，就100千米的样子。我们以前见过的比这还短，进入光速就是一瞬间的事。
这就是最先进的光速飞船了。
也许吧，但这种做法很少见。丝线一般都是归零者弄出来的。
归零者
也叫重启者，可能是一群智慧个体，也可能是一个文明或者几个文明，我们不知道，但已经确认他们的存在。归零者想重新启动宇宙，回到田园时代。
怎么做呢？
把时针拨过12点，比如说空间维度，把一个已经跌入低维的宇宙重新拉回高维几乎不可能，但从另一个方向努力，把宇宙降到零维，然后继续降维，就可能从零的方向回到最初，使宇宙的宏观维度重新回到10维。
零维？你们见过把空间零维化？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.cm。